下面请李伟涛弟兄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
好，静听神的话。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便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剩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俯首，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们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星辰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感谢神的话。
下面请路通幽牧师正道，今天正道题目是火的考验。
各位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这个时候恳求你向我们说话，因为主啊，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心思意念，有自己的这个理解，但是我们想要理解你，想要明白你的话，想要追求那能令我们得生命的之道。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成为肉心，你可以被主你触摸，被主你感动，求你亲近我们。我们这时候向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以弗所这个以弗所是美拿摩别摩家之后的第四个教会推雅推拉推雅推拉。当我们要读这个主耶稣复活之后向教会说的话，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食物会因为失去更新的生命力，就是当这个食物蔬菜水果被摘下来之后，它就会有期限它会发酵，它会腐化除了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希望它腐化之后，我们喜欢那个腐化之后的味道，比如说酒或者是一些发酵的东西，但即使是这些东西它也有它的保质期。所以每一个东西它失去更新的生命力的时候，它的保质期可能长也可能短，那就是开始进入我们所谓的开始可能会进入不新鲜的开始，而它的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无法察觉，但是当你察觉的时候你察觉到这个苹果已经腐烂了一块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无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他的内心开始渐渐的离开主那么他也就开始失去更新的能力
他也开始，可能他的生命也开始发酵，开始腐化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的生命是有更新能力的吗？是主还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吗？还是其实已经进入渐渐的发酵腐烂了？我们可能不是很容易察觉，好，比如说一个开始生命不再有更新能力的基督徒，他可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转变，比如说他可能还是一样参加崇拜，一样参加小组，一样的参加一些服事的工作，甚至可能是在台上带领领会领唱。那怎么知道呢？可能我们要察觉一些很细小的变化。那个细小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一样参加查经，参加小组，但是我们开始去讨论甚至辩论这些圣经的话语，却不会用意去思考委身。当我们的教会生活、查经这些的追求、基督徒的生活、侍奉等等，开始不再想谈到委身，谈到奉献，开始不再渴望或者注重自己私底下读经、灵修和祷告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可能也开始失去了更新的力量，开始远离了主，开始腐化了。所以我们不会立刻就嗅到自己生命里边的那个可能渴望追求这个物质和金钱的那个铜臭味，可能不是那么快就会嗅到自己身上的味道啊，或者是占有各样充满占有欲的那个酸味，或者我们可能并没有很敏锐的察觉到开始自己口沫横飞的传播的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而不是上帝他要我们拥有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信主了一段时间，总是要常常留意一下，摸一摸自己的心还有没有温热，还有没有温度，还有没有激情。因为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教会，推呀推拉的教会，它就是一个慢慢进入这个腐化的一个教会。推拉城市，它不像这个以弗所这个别加摩的那个士美那教会，他们沿海岸而且他们都是有很强烈的那个异教的神庙，而推亚推拉不是。但是推亚推拉它却也是这个连贯着这个内陆跟沿岸的一个必经的一个城市，它正在渴望着发展，它是这个特别是别加摩的前面的一个城市。如果敌人打来，先打到推亚推拉，然后才打到别加摩，所以它就像是兵前之卒就是先死，就是守卫城是它成了别加摩的守卫城。所以他也渴望着想要成为一个给人一踩就踩死掉的那毛虫，他渴望变成蝴蝶，他也渴望自己成为一个荣美的城市。所以他就开始跟这个世界妥协了，他想要蜕变，想要兴盛，想要得着这个世界，他就开始成了一个妥协的教会，腐化的教会。 如果我们把这几个之前就已经读的这几个教会啊，这个啊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到今天推雅推拉，我们都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大概会看出几个教会腐化的一些的现象。好，下一张，下两张，再下一张 ，OK 再讲，我们会看到这个几个教会变质的这几个的这个生命这个症状。好，第一，我们从以弗所说到，上帝逐渐被取代，就是说，上帝在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然后呢，也希望我们能够彰显上帝的属性，就是爱，就是公义、公平，就是和谐、合义，然后来治理大地。所以这个根本、这个根源、这个所有的价值观、意义的最重要的价值，你要在你生命里面摆在最首要的啊，是上帝，是上帝。但是我们有时候就开始啊，这个啊，有时候参加一个训练营啊、营会啊，这个啊，然后呢，讲员很常会很喜欢叫参加者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请你把你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列下来一下，啊，你生命当中排在最首位的啊是什么？第二顺位的是什么？第三顺位的是什么？第四顺位又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你现在你排的顺位是怎么样的，可能我们会觉得儿女很重要，而现在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孩子的身上，可能你会觉得赚钱啊，有钱很重要，不只要有钱，还要富裕还要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啊。你的顺位我不知道是哪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顺位应该是这样的。第一，上帝，如果你有上帝的生命，如果你是以尊主为大，那么你对人的关系也就会顺畅的多了，懂得爱神也就懂得爱人了，你懂得爱神，你也懂得管理大地了，你也懂得社会和谐了，你也懂得治理了，你也懂得勤劳了所以第一顺位应该是上帝。第二呢，顺位如果按圣经来看，其实应该是婚姻、夫妻的关系，在圣经里面一直越来强调，就像是人跟神、上帝的关系一样，夫妻关系好了，儿女就行了，儿女就会像样了，他有父母的关系为榜样。第三顺位是什么？如果按圣经来看，第三顺位还不是你的孩子，是父母。因为十节里面讲下来的时候，他说前面这个四节讲到对上帝的敬畏守圣日的，然后呢下来讲到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第一顺位他是讲到孝敬父母。如果我们懂得孝敬父母，我们就会有孝顺的儿女。一个人懂得孝顺父母，就是对儿女最好的教育。所以第三顺位是孝顺父母，然后可能才到儿女。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价值观优先次序顺位大概不是这样，我们是小信的人， 我们总是担心把上帝放在首位，我可能失去赚钱的机会，我可能失去娱乐的机会，我可能失去这个教养儿女哈，我要给儿女很多的教育补习等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好的人，有愿的人，有对的人生价值观的人，我们却忘记了上帝这个顺位。所以教会或者基督徒生命开始的腐败，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不相信说把上帝放在顺位的时候，第一首要的时候，他会祝福我的家庭，他会祝福我的婚姻，他会祝福我的事业，他会我会充足有余，我不愿担心，我不会缺乏。我们今天的顺位错误的时候，也会是我们腐败软弱的开始。第二，妥协，真理被铸建的妥协。我们说妥协是群居必要的相处之道哈，夫妻如果吵架，总之要大家各让一步啊，都一起让一步，那么才能够解决事情，才能够保持这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妥协是群居必要的相处之道，但是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说有些事情是不能妥协的。比如什么呢？我们不能够以妥协来宽容不法跟不义，我们不能够用妥协来宽容罪跟邪恶。我最近看一部这个电视剧哈，叫做这个郭麒麟演的，郭麒麟知道哈啊，他爸爸是这个相声界的成功人士哈，他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平凡之路》啊，我不知道你有看吗？啊，这是很简单的一部电视剧，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什么明星阵容。那里面呢有提到什么呢？被性骚扰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他们是个小律所啊，做律师的。当一个人面对性骚扰的时候，被偷拍啊，被侵犯，你是怕被人知道这件事情，造成很大的羞耻感，然后就妥协，不让不去告对方，让对方继续的危害，妥协还是不妥协？或者是里边有提到被网暴。什么叫网暴？就是说一件事情，可能这个网络上的键盘侠发动一种的炒热发动一种的攻击，造成这种信息上网络上的一种的暴力伤害到一个人，甚至无法承受，甚至是跳楼自杀了。所以你面对网络暴力的时候，你是妥协还是不妥协？他可能会攻击到你，把你所有事情挖出来，他可能攻击到你的亲人家人，攻击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事业，你妥协还是不妥协？同样的，今天在真理上也有很多不能妥协的地方。我举个例子，我们孩子们遇到很多这个活动娱乐，或者你本身有很多的娱乐活动享受节目所有这一些事情是好是坏可能它可以都是好的，但是它如果影响到你对上帝的敬拜比如说主日，比如说孩子们参加主日学我看这个世界再没有一个更好的地方给孩子，最好对孩子最好的地方就是主日学。为什么呢？因为主日学教导上帝的话，让孩子们认识上帝，敬畏上帝，也就懂得生活，也就懂得怎么对人。主日学是一个最好 对孩子最好的地方，因为他是最没有在孩子的世界里面是最没有利益关系，是最没有身份阶级，是一个最容易让你可能有一点封闭，可能有一点自卑，可能有一点这个什么过去的影响，却能够在这个地方得着接纳，得着朋友，得着爱的地方。我实在想不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地方对你的孩子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你会遇到妥协，我要不要带孩子来敬拜主？我要不要带孩子来主日学？我们家有三个男孩啊，从小长大，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从不妥协的。什么是从不妥协的？包括带孩子去教会。我三个孩子，当他满月的时候，就一定开始抱他去教会了。即使是那么小的一个婴孩，满月开始，几乎是风雨不停，没有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带孩子去教会。小的时候就只能抱着他在大人的崇拜里边。不过有些教会他们有一个叫妈妈室，就是隔着一道玻璃啊，他们所有带孩子的母亲可以在里边。所以孩子有时候会有哭闹声音啊，就不影响到大家。那大部分我牧会的教会他们都有这个设施，即使没有，我们也是把他带了在这个大人的崇拜里边。再大一点，我们就给他去这个主日学，然后再大一点，我们就给他参加教会的儿童团体啊。我过去的教会虽然我牧会有调动，但是几乎每一个教会好像都有儿童团体，然后再大一点就有少年团体，再大一点就青年团体。我们从来没有跟孩子妥协，不想去啊，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娱乐啊，有什么朋友的 party 啊，坦白说我们从来没跟孩子妥协。一直到他们长大了，来到墨尔本算是长大了，因为来的时候小的是13岁、13、15、16岁这样子。我在第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主日肯定跟我们周六跟我们去团契，周日去教会的崇拜啊，算是13、15岁，我们就给他上大人的崇拜了。然后到我离开那个教会牧会去别的教会的时候，我们问三个孩子说，我现在要去那个 Camberwell 那个教会牧会了，那你要不要跟我但是你可以留下来，就是那个 Morning 教会你可以留下来。他们说，我们从小你去哪里我们跟你去哪里，我们从来没有永远的朋友，那么这一次我们选择留在 Morning。 结果他们就留在 Morning， 但是感谢主，虽然我不在他们身边了，他们还是每个周日去教会去团契，每个周末去教团契，从来没停。一直到我的第二儿子他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做错了一件事情。他说大学功课忙，他说大学这个他对自己的期望高，他也很努力，他愿他的这个勤劳跟努力说服我们非常努力的读书。我这个第二儿子，三个儿子大的跟小的不喜欢读书，但是感谢主，上帝也给他们很好的这个工作。这个第二的呢，他就跟我们讨价还价有时候他就没去了。起先我们没很注意，就觉得这是我们家照顾大的孩子，这个从小就是很清楚知道救恩，从小就知道神的话语，从小就是几乎除了生病之外从未缺席教会的，他可能这一段时间 可能软弱，但是他应该懂得想，这信仰应该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可能妥协了，就是偶尔他没去，我们没有很注意。所以我坦白说，我留下了一个遗憾，现在三个儿子里面，这个第二的儿子，他现在有他很好的职业，也不在我们身边，他是参加了这个国防部的一个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从这个一个 engineer officer 到 lieutenant， 到他们是那种有职位的，现在已经升级到 captain 了，带着他是一个亚洲人，小小瘦瘦的一个格子，带着他属下，现在大概是要100个员工跟着他。但是很遗憾，他应该虽然军营里面也有军牧，他应该不怎么去，这是妥协。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真理上，这只是个例子，在真理上的一点的妥协，它就是我们失败的开始。而在推亚推拉这个教会，他们面对的妥协是什么呢？是关于性，关于婚姻的贞洁，关于淫乱的事情。有一个作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他就是傅斯德，他写了一本书，可以成为神学院里面每次讲到属灵操练的时候的教科书，因为他写了一本叫做属灵操练礼账。他也写了另外一本书，可能大家没有很注意，他那本书呢就讲到人性当中最大的三个问题跟最大的软弱，人性当中最大的考验，他提三点：第一，钱；第二，权力；第三，性。我们也有一句话说，万恶淫为首。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对这个性跟拜偶像总是平排放在一起，非常重视，在这个事情上不能妥协，不能妥协。而推亚推拉的教会怎么妥协呢？圣经里面这么说，主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容忍就是妥协，就让他在教会里面发生。我们会让说，我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有些人软弱啊，都是人啊，这个他信主还不是很久，这个可能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哎呀，这个是个人的事情啊，这个婚姻，这个家庭，他人的事情我们何必管呢？容忍妥协了，妥协的下一步是什么呢？他就说这一个耶洗别可能这个耶洗别是旧约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亚哈王的太太，这个耶洗别就是把外邦偶像崇拜带到以色列人当中，然后也在这个影响亚哈王成为了很坏的王，抢夺别人的产业啊等等，杀害这个上帝的先知和祭司等等，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耶洗别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王后。这里也提到这个耶洗别，当然不是旧约那个人活过来，就是跟从耶洗别人生的这些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去在教会当中，我们容忍他，然后他就开始教导别人，影响别人，放奸淫，赤祭偶像之物。圣经这里说，耶稣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就给这个耶洗别的跟从者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所以他就主耶稣就对那个教会说了三件事情：第一，我要使他卧病在床，第一件事；第二，我要若是他们不悔改，我要使他们受大患难， 第二件事情。第三，他说我又要杀死他们的儿女，就是要祸殃及后代，影响后代。所以这件事情从容许到开始散播有影响力，到生根，因为有一些人跟从了，那就是已经开始扎根了，妥协带来的这一切。我们今天在人性当中最大的三样的试探，就是财富、权力跟性。这个性这个上，我们今天有没有妥协？我最近就是带那个价值观重整之旅，刚好最后的两课，一课是门徒的家庭观，然后另外一课就是门徒的性爱观。然后里边呢就问了几个问题啊，他说啊，看看你同意不同意，认同不认同。他说什么呢？在男女朋友面前换衣服啊，你同意不同意？与喜欢的异性朋友同居，就是还没结婚，男女朋友可以同居了吗？让男女朋友触摸身体的敏感部位，同意不同意？可以不可以？男女朋友一同沐浴，与男女朋友发生性行为，自慰来解决需求，未婚者同时约会两个或以上的异性朋友以做选择，你同意不同意？与男女朋友单独旅游过宿，就是过夜，同意不同意？我想当中有一些的东西我们是妥协了。我不是要针对谁，但是应该我们可能不小心啊，甚至有时候我家的孩子也长大了啊，然后就开始要谈恋爱了，可能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相处认识啊，如何够不够认识对方。尤其是我现在大儿子，他这个谈恋爱的对象就是刚刚开始半年，然后是马来西亚人，是在目前在台湾，然后我的儿子跟他是当年小学的时候是在马来西亚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学校，所以他们以前是认识的，到中学他们是同学来的，但是没发展。那现在经过很多年之后，他们有保持联络，现在开始不知道怎么联络，联络谈谈开始喜欢对方，接受对方，然后呢可能大家会有一点担心说，那这算是一个远距离的恋爱，那你要更认识对方，你可能要找个机会跟他一起去出门旅游啊，还是怎么样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把很大的试探放在孩子的生命里边。我们如果为了让他们更好的认识相处，甚至是可能发生关系，我想对将来的婚姻和贞洁是不利的，是不对的。所以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儿女生命当中，你妥协不妥协？很多时候这些事情是我们自己跟自己说，这个世界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无法胜过这些考验，无法胜过这些试探。然后我们可能会讲了很多很多的理由。
但是如果我们看推演推拉教会，这就是腐败的开始。虽然孩子来了，我还是要讲一讲第三点。这第三点不是推亚推拉教会的事情，但是我从这几个教会延伸下来讲到妥协的时候，我就问大家一个，大家今天很努力的守的产业就是儿女。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产业？圣经讲到，第一，天上各样的基业将来神要给我们的；第二，圣经提到你跟我的产业的时候是讲到儿女，儿女是我们真正在地上的产业。但是我们要理解几件事情，第一，这个产业有一天你可能会失去，为什么呢？当他不能你没有以上帝的信仰和信心教导他的时候，或者你在他的生命已经失去了属灵存病的时候，他就不是你的产业了。名义上是你产业，但实质上他不是你的产业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失去你的产业，如果我们妥协的话，不按着神的心意的话，我们在他们身上会失去属灵存病的一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教会许多的成员孩子正小，你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是你的产业，但是你守住了吗？第四，腐败是在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有耳听不进的时候，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听不到真理，听不到神的话，我们会很稀奇。圣经里面或者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各样犯律法或者犯一些刑事案，然后面对惩罚的时候，他可能会提到剁手，他可能会提到剁腿，他可能会提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比喻。但是他从来没提到耳朵切掉。我们需要有能听上帝声音的耳朵。有一个人说了一个很稀奇的事情，他说你看我们身上眼睛有保护眼睛的眼皮各种的器官都有保护他的东西，但耳朵没有一个能够关闭你耳朵的东西，耳朵是不能被关闭的，他必须听上帝的声音。所以七个教会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话，都以这个句话来做结束，凡有耳的都应该听。什么时候一个教会开始腐败了？就是当这个教会已经不会听上帝的声音，而只会听这个世界的声音，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力量，这个世界的诱惑。主耶稣对这个推亚推拉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那眼目如火焰的，那就是说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今天面对的其实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考验正像是一个火的考验。这也说明那个查验我们的上帝他是如火焰的眼睛。所以弟兄姐妹，淫乱如果也是一种火的考验，你今天得胜了吗？那查看我们的上帝他看得清楚。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复兴我们 求你先开我们的心田，使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心意，你的真理，把我们从有一点懒散的生活，对信仰有一点迟钝的、不在意的，把我们从这样的情况眺望过来，使我们的生命不是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使我们的生命是有更新的力量，因为没有离开生命的源头。主啊，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求你赐福我们，可以人数不多，没有这种数目的兴旺，但我们祈求你却一个也不失落，每一个生命却是有信心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连结于你的生命，是有生命力的生命。求主把我们从生活的忙碌当中、虚空当中、拼命的追求当中、捆绑当中，把我们释放出来，使我们活成你要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求主洁净赐福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